你现在收听的是《行销笔记》第16集，如何不用折价券降价方式吸引新顾客。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Ellie，不知道今天大家心情如何？我今天心情呢异常的开心，可能也是因为我总算在差不多今天的时候呢，把下周呢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品牌呢，他们要做黑五，就是感恩节之后的这个 Black Friday， 还有 Cyber Monday 的这些final details， 就是可能他们的促销活动要怎么做啊，或者是说到时候呢可能在哪些平台上露出啊，这些事情呢总算在今天都算是搞定了。不过其实以前我讲过的第四季呢，通常就是除了品牌以外呢，广告公司呢或行销公司最忙碌的时候，特别在美国，因为这时候是我们一年里面最大的这个档期，所以很多时候呢有可能呢会很 last minute， 就是最后一分最后一秒的时候呢突然有变动，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好的，但永远不知道可能明天我又会收到哪个品牌告诉我说有什么东西要改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我很开心的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我们已经要进入11月底了，那美国呢有个传统，就是在过完感恩节之后呢，通常美国家庭就会开始来装饰他们的这个圣诞树。那我今年是没有要做装扮我的这个圣诞树，不过呢我提早了开始听这个圣诞节的歌曲，这个 Christmas music， 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像台湾的过年一样，你开始听到这个过年的这个这些喜庆的歌的时候呢，心情就会很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台湾的这个过年的歌呢是歌曲是可以再好听一点，因为其实就那几首，但是在美国的圣诞节歌曲呢变化很多，所以我几乎每天早上起来一边洗澡一边就已经开始听了。所以基本上呢第四季呢就是一个大家都心情很好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要加薪，或者说这个时候呢要跟主管要提什么呢，基本上呢很容易过。那我们今天呢很快的就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呢如何不用折价券呢降价的方式来吸引新顾客。对于很多的品牌来说，其实这个折扣或者是下杀几折这样子的操作方法，通常呢是可能为了要吸引新顾客，或者是说他其实可能在暗示呢品牌有这个销库存的压力存在。不过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品牌都有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有一些品牌它其实基本上呢它的行销策略呢其实就是围绕在折扣上，而且这可能就是基本上它的这个品牌定位。譬如说台湾的这个 Friday 也就是以前的 Go Happy， 它其实就是一个浅而易见的这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Go 现在已经是 Friday 了，不知道大家怎么在 Friday 上面购物过。我自己如果要在 Friday 上面买东西的话，我一定会确定我有折价券。那像是这样子的百货电商因为它的这个平台的利润够高，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向这个原厂商呢这个原厂商需要付一笔上架费，那在这个成交的当下呢平台还要再收，可能还会再抽取一笔，就是可能手续费啊或者是一笔佣金。所以像这样子的百货电商它可以在高流量的情况下呢可以去压低厂商的价格，它可以打价格战。那当然下折扣的时候呢在这个档期呢中间这段时间你可以立即的去冲这个销售还有收入。可是如果策略不当的话呢，你除了会失去利润以外呢，最可怕的可能是会导致稀释这个品牌价值，然后最后呢你会流失很多客户。那其实类似这样的这个例子呢其实国内国外都很多。那我们先讨论说为什么打折呢会稀释一个品牌形象，因为其实最主要呢在打折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件事情呢会对品牌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呢，最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就是一开始你的这个品牌定位，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实施你的这个折 扣的这个策略哦。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可能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谈到一些例子。那在 show notes 呢，大家可以去到这个网页呢上去看实际的这个范例，因为有时候呢我用说的可能不是那么清楚，那大家可以到网页上呢直接去看这个实际的范例，我有一些截图，那大家可能看了以后呢可以更了解。那我们先回来讲说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这个品牌定位的重要性哦。我们先讨论奢侈品，因为奢侈品呢几乎他们是不做折扣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市场呢与成本呢没有关系，因为对于奢侈品的品牌来说，独特就是英文里面我们讲说 unique， 然后豪华 luxury 哦，还有这个还有稀有性scarcity 哦，这个东西呢对他们来讲呢其实是他们的卖点，就是他们的 unique selling point。 他们的客人呢喜欢知道没有其他人或很少人呢会拥有这样子的跟他们一样的产品哦，所以拥有这些产品呢代表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奢侈品它可以贵得很离谱，可能是超过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因为其实呢对有钱人来说呢钱不是重点，那对有钱人来说呢他只有少数人才有，这个才是他要的。所以你说有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很高端的，譬如说旅游的这种 villa， 那他为什么一间可能他一个 villa 里面只有十间甚至只有六间的这个客房，那他很贵，那他在卖什么？他其实在卖的就是一个稀有性。那你可能会觉得说真的会有人去吗？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也开始因为比较两极化了，所以其实台湾也是有一群这个是绝对消费得起的这个金字塔客户可以去做这样的消费。那当然在全世界各地这样子的消费者一直都存在，所以这是为什么奢侈品呢它有它的市场。那当然现在呢我们有看到呢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呢它为了抢市占率呢它去开发一些中低价位的商品，这个举动很容易引起原本的这个铁粉不满哦。所以譬如说像我们举譬如说车商来说好了，以前可能开得起 Mercedes-Benz 或者是开得起 BMW 的人是非常少数，因为他们的车就是要这么多钱。那但是因为现在这些车商呢他们为了要抢攻市占率，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发一些比较 low end 比较便宜的这些车种。那当然开得起这些比较 low end 的车种的人变多了，但是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原本是你的铁粉不高兴。所以Mercedes 或者是说这种高阶的这种车商呢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定价策略，他们还会再推出更高级的这个车款呢来做区分。那有另外一些其他这个例子呢，譬如说呢你要怎么样持续去满足原本的 VIP 客户。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例子是机场的这个贵宾室，可能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很久以前呢贵宾室呢是很难进去的，你那个时候呢你基本上你就是要商务舱等级以上你可能才进去。那后来呢大家都想进贵宾室，所以你就会开始出现了有什么信用卡联名卡好像也可以进去，然后或者是说除了可能你自己豪金舱可能也可以进得去。那问题是你这样做的话头等舱跟商务舱的客人就会不是很是滋味。所以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机场的话呢可以看到，如果记得没错的话，那个华航跟长荣呢他们都会有两个贵宾室。那这个一个贵宾室呢是商务舱还有其他可能一些高阶信用卡的旅客使用，另外一个贵宾室呢就是完全只有譬如说头等舱或者是他们的钻石卡的会员才可以使用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要为了你的这个品牌呢，你想当你一定要说你今天必须要去抢另外一个客源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客源切分得很清楚，因为你并不想要为了要去抓这个比较中价位的这个客源的时候呢而牺牲掉其实是可以带给你这个非常多价值的这个高阶客户。 那反观有一些品牌的这个行销策略呢，它其实就是以折价券吸引顾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Friday 购物，你拿到了一些优惠，那这些优惠呢，有的时候它可能是网络最低价，它有时候不是，但是因为可能它配合电商的一些其他软性服务，譬如说可能可以提到当天到货啊，或者是很方便的这个退换货的条件，所以消费者呢会去习惯在平台上购买，那久了以后你其实连其他网站你都不太会去逛。那我以前有讲过美国的 Amazon 也是一个例子哦。那美国的 Amazon 现在做到的这个软性服务是，你不满意这个商品没关系，你直接拿到 UPS 的这个店呢，你连这个包裹都不用装，你就直接把商品交给他，然后去刷一下这个 QR code 哦，他自己那边呢他要怎么退货呢是他们的事情。那当一个电商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说你不去在他的平台上购物。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这些品牌电商呢，他在养这个消费者的方式。那以前我还有提到过这个消费者的终身价值，就是 lifetime value 哦。如果说今天你的品牌呢，你想要做长远的话呢，其实你要在乎的是说，你要评估的是说，五年、十年后呢，当这个消费者呢仍然在你的平台上消费的时候呢，你可以算得出来说，这个顾客呢，他长远来看，五年、十年，甚至他一辈子呢，在你平台上所贡献的这个价值，而不是只注重在前面的这个第一单或第二单上。那我觉得，当然有一些小品牌可能没有办法看这么长远，没有办法计划这么长远，但是其实为什么美国的大电商它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去做很多的这种额外的这种我们说 added value， 就是增值价值的服务，其实就是因为它只要绑住你你以后呢都是它的人了这样。那品牌当然可以选择做市场最低价的这个方式来吸引顾客，譬如说大部分商品呢都只要50元的这个大创商品，大创百货它就是一个例子哦，因为他们很少在推广其他的这个折扣，就是说你知道你进去呢你买什么东西它就是50块钱，那所以它是全面性的低价呢，这个就是他们行销策略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即使不需要去做任何的额外的促销，他也不用担心客源，因为大家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要买最便宜，我就去他们那边去买一些这种一般的民生用品。所以如果你今天呢你在做的这个品牌呢，当然跟你的商品很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思考说你希望你的品牌代表的是什么。那折扣呢它会不会破坏呢消费者对你的印象？那我刚才我们讲到这些有折扣不见得会，但是如果你的商品定位是很这个高阶的这个品牌的话呢，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好，那我们来说，假设呢要实行这个折扣的策略哦，因为我的客户里面呢有非常爱发折价券的，他也有完全不发折价券的品牌。那除非呢你今天的品牌是这个历史悠久世界最高级的奢侈品，我几乎都说其实适当的这个使用折扣啊，或者是下优惠啊，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才对，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注重到是合理的这个折扣时机呢，然后你要搭配避开这个核心商品。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呢，你还是可以在特殊档期的时候针对不是明星商品或是季节性的商品下折扣，以免去稀释掉你这个原本的核心价品牌价值。譬如说加拿大的这个高级瑜伽品牌 Lululemon， 他们的打折呢基本上呢通常仅限季节性的商品，可是对于一星想要拥有一件 Lululemon logo 的这个瑜伽裤的潜在消费者来说，他今天如果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然后就变成了这个 Lululemon 的这个使用者，那这简直是一个赚到的机会哦。而且这样子的这个罕见的促销呢，其实是吸引新消费者，那你之后要再对这些消费者呢再推销其他的商品其实更容易。所以我们只要注意说，你有一些明星商品，可能这种是万年款的经典商品，它 它不下折扣，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那现在的奢侈品呢，也很多也往这个方向走。那你说除了LV 可能一些 Hermes 一些完全不打折以外，你说譬如说假设 Dior 或者是Ferragamo 好了，他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周边商品或者是季节性商品呢，你要买到五折呢都还是很容易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推出这个忠诚计划。那很常见的这个忠诚计划呢，英文里面呢叫 Loyalty Program， 其实它也是一种隐性的折扣方式，但是它不是网站上你 一去或者是你去店面里面就看到写全馆八折这样子这么大辣辣的这个促销方式。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珍奶手摇杯或咖啡厅呢，他们咖啡店呢，他会推出譬如说你每次消费就可以几点，然后你集到十点呢，譬如或是你买九杯呢，第十杯免费，它就是一个例子。那这个目的呢，其实在于鼓励新客户呢持续回头变成老客户。那第三个呢，我们来讨论这个分成促销 tier promotion 来增加这个平均订购的价格 LV。 那这个平均价格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增加这个下单的这个价格呢？有时候就是英文里面我们会讲说 cross sell， 譬如说 cross sell 可能就是你买一件裤子，然后我推荐你几件上衣，那原本你的裤子可能只要399，但是因为你看到我推荐给你的这上衣呢199，你觉得不错，所以你就一起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那这就叫做 cross sell 成功 的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呢，原本我只赚得到你399，可是因为我推荐给你另外一个商品，所以你的现在这张单呢变成598的价格。那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呢全球的这个知名的这个珠宝饰品品牌 Pandora， 他们很少有折扣的优惠。那当然说圣诞节除外啦，有的时候他们也在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的时候呢，他也会有推出一些折扣，那这时候呢可能折扣可能会高达四折三折。但是像 Pandora 或是其他这种他需要维持中高价位的品牌地位的时候呢，他又希望说又可以去做一些促销方式来吸引新顾客或是旧客户的时候呢，进行呢他们可以在就是一年里面举行几次的这个分成促销呢就非常的普遍。譬如说假设你今天花费超过台币3000块，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手镯，或者说你买两个吊饰，那第三个吊饰是免费的。那其实这些促销它仍然是一种折扣的形式，但他们依赖的这个一定的程度上的这个支出你才有办法获得这个折扣。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有诱因去消费更多，因为你想要得到它的这个免费的吊饰，或者是说你觉得算下来如果你买三个吊饰只要花两个的钱，你会不会觉得很划算？会。所以不仅对消费者有利，那对于品牌来说呢，它可以提高每一单的这个平均订购价格，更是它保护利润的好方法。所以虽然这其实是一个折扣的方法，但它不是像我们习惯的这种全馆八五折或者是说下杀六折这样子血淋淋的方式。那对于说如果今天你想要保护品牌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打折，你要怎么样吸引新客户？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还是想要知道这一点，对不对如果在没有办法提供任何优惠的情况下，品牌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包含了新客户与旧客户。假设你有实体店面的话呢，你可以加强这个实体店面的体验譬如说维乐山丘，它就是在很早在台湾开始呢在店内提供免费试吃一整块这个凤梨酥的品牌让人耳目一新那像说苹果的Genius Bar 呢，它则是提供给对产品有问题的这个使用者没有压力，然后你可以咨询免费咨询到底的这个服务讲起来呢，其实这些品牌在做的是它在 卖产品之余呢，它其实真正在提供的是它的品牌价值。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哦，就是不管今天是实体或是线上品牌，电商都可以考虑，就是你可能导入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VIP 会员制。譬如说微风广场的微风之夜，它一开始可能到现在可能大家都还是，它算是一个蛮这个 exclusive， 就是不是一般消费者都可以去参加的。那它除了这个微风之夜呢，它可以给 VIP 会员一个有这个备受礼遇，然后觉得好像因为我今天是因为消费门槛到多少，所以我受邀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这种尊荣感以外呢，会员呢在当天消费他还可以有额外的折扣哦。所以这个对于会员来讲呢，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持续在微风消费而不去其他的这个百货公司消费，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行销操作，其实就是一个蛮成功的。他可以平常不打折呢，他可以一样可以吸引到这个客户呢持续的去累积他的消费。那或是呢我之前呢有提到过的这个法国的 Sephora， 这个在 美国也非常大，开了很多店的这个美妆百货，他们呢就有把这个消费的客群呢分成三层，那每一层呢你可以获得的这个会员权益不一样，那每一年呢你可以的拿到的这个生日礼物呢也不同，当然这个等级越高呢他送给你的这个礼物越好。那前提是你今天要做导入这样的会员制的时候呢，最好先去做一下试调，今天你提出来的这个会员制呢够不够吸引人，是不是你的客户真的在乎他想要的这一些服务这些额外的消费之后呢，或者甚至在还没有变成你的客户之前呢，就是他想要的这个服务内容。那假设你今天是只有线上的这个电商的话呢，那我在这边分享几个常见在国外受欢迎的做法。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考虑呢先试用再付费的这个模式。最早呢一开始呢是通常在看到这个高单价的健身器材呢，他们为了要消除这个消费者疑虑呢，他们会采用这样子的促销的方法。不过现在呢其实也延伸到其他产业，譬如说美国有一家专门经营婚戒的这个网络品牌 Ring Concierge， 那他们推出了这个在家里试戴的服务哦，所以消费者呢很可以选择几款不同的样式。那这个 Ring Concierge 呢，他们就会寄送你一盒包含这个指甲油还有你选的这个几款哦，这个款式哦，那当然它不是用针钻啊，然后它会让你试戴一周，试戴完之后呢你就把你的这个戒指寄回去，他们收到你寄回去的这个商品之后呢，他们会提供一组这个折扣码，然后呢重点是呢他们当时送给你的这个指甲油呢你就自己留下来用就好了。这样子呢让消费者完全没有压力，可以在家进行试戴的服务哦，很快就让这个品牌打开知名度，那他也免费的获得很多媒体的报道。另外呢还有一个例子呢是我在不久之前哦，我那时候刚好在看网站的时候看到一家这个狗食，那他其实做这个宠物鲜食的品牌，那宠物鲜食的话他的这个做法，他其实就是你一次要订购这个一周好像还是大概两周以上的这个鲜食，那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饲主呢不是很确定，而且鲜食宠物鲜食其实又是一个比较贵的这个产品哦，所以他们的服务就是你可以呢免费让你的狗呢吃这个第一罐，如果你的狗不喜欢的话，如果因为你不晓得你的狗会不会喜欢这个食物嘛，它有可能它闻一闻它就不吃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不喜欢他们的食物的话呢，第一罐免费，那你只要把剩下的寄回去呢，他们一样会退费给你。那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客户不接单，因为客户不接单一定是有客户有疑虑，所以你要去找到说这个客户的痛点，他的疑虑在哪里，然后我们去想办法呢消泯他的这个疑虑哦，让他没有理由去不下单。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里面呢会有一些消费者他就是要故意呢，他就是想要吃你那免费那一罐哦，当然有啊，这就像是 Costco 为什么会有一些OK， 他们会东西用到，以前我听我的在 Costco 工作的朋友，就是他们有收过酒已经喝完的，然后 把酒瓶带去要退货，或者是说这个行李箱已经用了五年了，然后说轮子坏了要退货，这样的状况你还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通常这样的比例是少的，通常我们有统计过，一般呢这样的比例应该要在 2% 到 3% 左右。那如果说你今天发现说你的这个退货率很高的话，如果不是你自己的产品的问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到说也许这个方法呢不适合你的品牌这样做。但是呢基本上呢现在的人呢愿意消费，但是他希望呢他不要被当冤大头。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端出比你的同业或者是竞争对手稍微更好的这个条件的话呢你基本上呢就胜出了。好，那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另外考虑的就是利用联盟行销，在不提供折扣券的方式呢来吸引新旧顾客哦。譬如说我一个客户，因为他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 MAP pricing， 基本上就是最低广告价格 minimum advertising pricing 哦，这个政策的关系哦，在美国呢通常呢制造商呢或这个品牌商呢他们自己他们可以贩卖，但是他们通常呢他们贩卖的价格呢不可以低于他们的经销商。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是要保护他们的经销商，不然经销商怎么卖都卖不过 原厂，因为原厂的成本最低啊。所以这个美国会有蛮多州呢他们在介于这个经销商与原厂之间呢，他们会签订这样子的协定哦。那因为我有个客户呢，他因为受到这样的协定的关系，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在他的官网上推出任何的优惠的折价券。所以有一个解套的方式呢，那就是透过这个联盟行销呢，那我们在与这一些就是说现金回馈网站合作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提高呢比他们经销商更高的这个现金回馈呢来吸引消费者消费。那或者是呢品牌呢也可以利用比如说联盟行销呢来导入这个品牌大使推广计划，那基本上英文呢就叫做 referral program， 可能要配合 KOL 宣传来吸引这个顾客下单。譬如说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完全用钱砸出来，那大概两三年前呢成立于矽谷的这个叫 Sam Reeve 的这个时尚皮包的品牌哦，在他创立初期的时候呢，他砸重金找 KOL， 几乎你可以想得到大概全世界前1000个 KOL， 每一个 KOL 他都送一个他们的包。那今年的时候呢 我有发现哦，他们这个更是进军亚洲，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市场呢着重在亚洲上面，所以可能有不少呢如果有在 IG 上面呢会去追一些时尚界网红的朋友，可能有看过这个品牌哦。那他们的推广计划呢在他们的官网上呢基本上就是送美金75块，大概就是台币2300左右的这个邀请折扣呢给你的亲朋好友。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下单的话呢，你也可以相同获得这个美金75元呢可以下一次购买的时候使用。那对于了解口碑行销的品牌来说，没有什么比品牌爱好者自己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哦来得更有效的行销方式哦。而且更何况呢这个做法很聪明，因为它可以提高你这个老顾客呢下次购买的诱因，因为他已经有一笔这个折价金在那边了，他为什么不要用嘛。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是一石二鸟。那品牌可以利用联盟行销呢在不牺牲这个品牌价值的方式呢去推广品牌的方式还有很多。那我最近呢也开始将要开放大概3到5名的台湾品牌作为新客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品牌呢可以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呢找到与我的这个团队直接联系的方法。那不管怎么样呢，今天介绍了很多个方法，不管你有没有用到这个联盟行销都没有关系，因为重点呢是首先找出你的这个品牌定位的价值，然后呢再来呢考虑是不是可以用折扣券，因为折扣券呢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效果，可是问题是呢你要小心使用，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品牌呢打成了一个可能别人听到他就觉得哎，你的这个品牌3不5时都在打折，所以消费者呢会习惯等到你有打折的时候才购买。那所以这样子的品牌 定价策略呢，其实也是值得去研究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边，下一次呢，有机会呢，我们再来更深入，可能讨论一些不同的商品呢，你的定价策略应该要怎么来制定。如果有朋友呢，对于今天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想要给我一些 feedback 的话呢，也欢迎留言给我。OK， 那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